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我这个情况？我记得大约二十几年前，当我们有一次去阿康群郊野公园玩的时候，当然当时夏天，所以就玩到好夜先走。一路走的时间呢，当时都还有阳光的。但是呢，条路呢越行就开始越黑了。当时呢，导航系统呢 GPS 还未普及。我们只是带地图去带路。行到一个很重要的中间位，觉得自己好像搞错了张地图的方向，很犹豫自己有没有转错了条路，心就十五十六。一路行呢，天就越来越黑了，路上呢就开始没什么灯光，感觉是天很黑，路呢行极都不尽，又担心当时的油会用晒。那个心那种担忧呢，而家二十几年之后都仲系觉得喺当中感受到嘅。点解个心会咁慌忧呢？会因为当时个翻个感觉系，我好想翻屋企，我知道一条路呢能够带我翻屋企，但唔知系咪呢条路，呢条路系咪带我翻屋企，正系带我哋会越嚟越走越远嘅路呢？会正如今日我所选读的经文《约翰福音》第十四章，是耶稣和门徒在最后晚餐之后的一段说话。很多释经学者都形容这段说话叫做离别的讲论。当时门徒正担忧在种种不明朗当中，而耶稣就向他宣告了这个很重要的我是的宣告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但在原文当中呢，这三个词语都有贯词，即是表示这个。耶稣说，我就是这个道路、这个真理、这个生命。而当有道路，必然会有目的地，道路必然会引领人到目的地，真理必然是教人明白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，而生命必然是让人能够脱离死亡阴影的笼罩，寻找到重新的生命。当耶稣和门徒在最后的时刻一起的时候，耶稣为什么向门徒宣讲这个我是的宣告？而这个宣告包含了基督什么重要的应许，和耶稣离别的时间吩咐门徒他们当去做的差事有什么关系呢？愿意今天我们基督徒群体一同去检视，我们有没有领受听从耶稣的吩咐。纵然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有着好像门徒一样有种的担忧不明朗，但我们仍然靠着耶稣基督的应许，我们去坚守上主所交付给我们当做的差事。我们看十四章开始的时间，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愁。他们正为什么事去忧愁呢？假如我们回到第十三章，因为耶稣说他将要被出卖，并且呢他要离开他们。耶稣在第十三章的三十三节对门徒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，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耶稣说他要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够跟着去。除了这个疑惑之外，加上西门彼得在三十六节和耶稣的对话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就是这样，门徒群体就显出他们那种的忧愁来。所以耶稣一段经文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因为在我的父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你们也在哪里。我往哪里去，你们知道，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耶稣已经对门徒讲得很清楚明白，他是往天父那里去，为他们预备地方。这个地方不是指那些平房啊、高楼大厦，是一个地方，一处他们能够同耶稣同在同住，并且应许会回来再接他们回去。耶稣对他的门徒、跟随他的人、相信他的人，是应许永不分离。所以在第四节耶稣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这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译的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哪条路，即是在耶稣的眼中，门徒他们是知道他将要往哪里去，所以那条路他们是知道的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眼中这班门徒知道他在哪里，所以条路他们是知道的。但是转个头来讲，多马就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样知道哪条路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觉呢，多马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妥，出了些问题。如果我们再细心想，再细心看，多马的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他知道耶稣往哪里去，他就会知道哪条路。我们可见到多马的情况，即使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，他将会往他父家那里去，但他仍然是不知道，他不相信耶稣的身份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得到回去天父那里。所以他仍然搞不清楚耶稣会往哪里去，更加不知道哪条路。耶稣的眼中，门徒他们应该知道的、相信的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没有确信。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，多马这种情况，那种应该知道但不知道，看似知又看似不知，看见答案却不相信这个答案，你和我是否都经验过，或者正在经验着？愿意今天耶稣基督的宣告重新带给我们人生一个的答案、一个方向，对跟随追求耶稣基督的人，这个是生命的认信，你作为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上面拥有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确切的答案。耶稣怎样回答多马这个问题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一个满有权柄、充满盼望的宣告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那条路。以前我看过一篇的文章，作者引述一个事迹都很深刻的。他说，当日军去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占领了这个马来西亚，将俘虏回来的英军集中在一个集中营当中。有一班英军就逃出来，逃走了。逃出之后找到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就请他设法送他们回去海岸逃走。这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很有爱心、耐性地去帮他，他们很愿意跟着这个马来西亚的人一直前行。但去到一个地方，前面的路就越来越难行，地上面满布荆棘，崎岖得难以继续向前行。那些英军就很失望，对这个朋友说，到底这里有没有路的？那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就说，是啊，这里实在是没有路的，但我就是路，有我就有路。主耶稣这条路是由天父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是唯一的道路，在十字架上去成就这条离开罪恶权势、引领我们归回天父这条的路。他走上十字架成就了这条路，在十字架上面基督以他的宝血去开启这条路。在约翰福音十二章 32-33节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这话原先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耶稣经过鞭伤受苦，被高挂在十字架上边，以他的死代替我们去赎罪。人能藉着十字架归向耶稣，但知道这条路是不足够。耶稣讲得更加重要的，他说是藉着我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通过耶稣才能回到去爱我们的天父那里。天父赐下耶稣基督神爱人的道路，这条道路不是给我们来观赏，不是给我们拿来欣赏，甚至赞叹赞荣。人没有相信，人没有踏上这条路，永远去不到人生要去的目的地。耶稣说，我就是这条路，他说得很清楚，我就是这条路，没有殊途同归的，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没有捷径的，只有耶稣这一条路才能够让人归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。正如有人有一个讲法，就是假如有一个人，他有心脏病，但是病发的时间有人要去救他，那个人就走去药箱到找药，药箱里面充满了药丸，想救他的人就问，是不是随便吃一粒就可以了，因为每粒丸看下来都好像救人的。请问要吃哪粒药才能够拯救到这个心脏病发的人呢？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这条道路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个真理。耶稣不是说我这些教训就是真理，耶稣说很直接说，我就是真理。耶稣以他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耶稣所活出所展示的一生就是真理。耶稣一生活出的是什么？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他是神同人同在的真理。他谦卑温柔信服，他曾经受过试探，旷野当中的试探是名华富贵的引诱，权力的诱惑，名望声望的种的怂恿。他生命当中遇过不少的试炼，被毁谤，被误会，被陷害，甚至面对十字架。但他没有用过任何的诡计，他的权柄，他的能力来保护自己。他唯一能够去抗拒的，就使用他良善的意念去对付恶意，用忍耐对付逼迫，以祝福对付咒诅。他对世人的爱甚至驱使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甚至将他钉十字架的人，他都祈求天父宽恕这个钉十字架钉他的人。所以耶稣整个生命来讲，他就是真理的化身，他用他一生展示了真理，他用他一生活出了真理。耶稣就是那个神与人同在的真理，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真理。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3:16讲得很清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说，我就是这个真理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去年呢，台湾有一个的福音电视台，叫做 Good TV News， 好消息角度报道，就报道了台湾有一个的医疗奉献奖，今年呢进入了30年。在30年里面呢，有很多不同获得这个奖项的一些的医护人员，大部分都是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，在台湾生活了半辈子的宣教士、牧师和神职人员。他中间有些是挪威籍的医师，长期就投入台湾的这些的肺结核、麻风病、小儿麻痹症的医治， 譬如为筹款，为这些儿童接种疫苗，你有小儿麻痹之父的称号。跟着有一个在美国来的宣教士，1979年已经到24年间，为无数的原住民部落做他们的医护救星。现在已经很高龄的91岁的一个的美籍宣教士，他33年来在台湾去奔走，建立了台东的基督教医院。一个美籍的宣教士，1953年加入台湾第一支的山区巡逻医疗队，感动了很多的医师，投入了偏远的乡村的服务，他创办了花莲的门洛医院。他们其实相继慢慢都在台湾过身，返回天家。他们的一生是用来服侍，他服侍贫穷弱小同在，尽心尽意爱他们。他们不是基督，但他们认识基督，他们是基督的跟随者，愿意活出有基督的人生，活出基督与人同在的真理，以生命来让人认识基督这个爱的真理。所以基督说，我就是这个真理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耶稣继续在这里说，我就是生命。近年有很多的旅游节目都是一些很怀旧的讲香港故事的节目，其中有一集就是讲到香港仔的珍宝海鲜房。珍宝海鲜房最风光的时间，英女王来探访香港的时间都去过珍宝海鲜房，球王比利很多荷里活的明星名人都去过珍宝海鲜房。而珍宝海鲜房除了食海鲜闻名之外，它有一个很宏伟华丽的宫廷的布置而驰名。而当中呢，它中间呢就设置了一个皇帝的宝座，很金碧辉煌。而很多的人呢就趋之渴慕的去这个地方。而并且呢，珍宝海鲜房呢就为啲客人呢预备咗啲龙袍。当你俾钱呢去穿上去龙袍嘅时候，就坐喺个宝座上面去拍照。仿佛呢藉着呢个龙袍坐上呢个宝座呢，又让人成为皇帝一样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假的，人无法在片刻之间穿上了龙袍坐上这个宝座就成为皇帝，但很多人都很欢喜去试，因为很多人都想在片刻期待自己能够改变，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期望，新的期盼。但是真正生命的改变不能够从装扮而来，生命真正能改变是从有能力改变人生的耶稣基督而来。耶稣退让福音在拉撒路复活的事上面告诉我们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他对我们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在让福音开始的时间，约翰就描述耶稣，他说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生命就是基督，基督本身就是生命。当约翰去到年老的时间，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在第五章他描述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。人有永生，人有这永生是神住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藉着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新生命的来源。所以有什么生命是能够去到天父那里去的呢？就是一个跟耶稣基督有份的生命，一条经过经历耶稣宝血洗净的生命，一个认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赦免我们罪过的生命，唯有经历耶稣基督这个拯救得着的新的生命，才能够去到天父那里去。带着罪的生命不能够到天父那里， 因为天父是圣洁，唯有经过耶稣基督改变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这个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耶稣整个的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是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耶稣这个我是的宣告，是更加彰显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关系，是展示出约翰福音当中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整个福音的彰显。这个彰显是让人得以归回从起初就爱着我们的天父，认识创造我们的上主独一的真神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命。现在很多基督徒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去到天堂，追求的是一个好像地上边无忧无虑欢喜快乐的生活，好像重生地上边过一个欢喜快乐的生活一样。相信耶稣的人，耶稣讲紧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藉着我是到父那里去。这个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一种生活的状态，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是跟天父的关系。这条路是引人去到天父那里，一个人生永远的家，一个生命的住处，就是进到跟天父联合这个关系。这个生命的结连的关系是人生最宝贵的关系，正如爱的关系，正如父母亲对子女一种爱的关系，是人生命当中不可以分割那种的爱，是人最珍惜的关系，最想拥有难以取替的关系。天父就是正正等待这种关系的归回。基督的信仰和世上的信仰的不同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正在等待我们归回，因为我们和神有一个宝贵永不分割爱的关系。当耶稣讲完这个宣告，他的另一个门徒腓力就急不及待对耶稣讲，求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也许腓力这个请求都可能是很多基督徒请求的心态，什么能够满足腓力啊？他说，我看见就满足，我只要给我看下就够了，我要满足那份自我的满足。耶稣怎样答他？耶稣跟着用了两个反问去回答腓力这个问题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你怎样说将父显给我们看？我在父里边，父在我里边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那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或者耶稣对腓力的发问可能都对我们某一个基督徒的发问，你认识我吗？你相信我吗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当然很多基督徒都会谦卑地回答，神你这么高深伟大，我们怎么可以认识得晒呢？然而我们有当有的认识吗？这些不是头脑上面的认识。耶稣说，你们与我同在这么久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？弟兄姊妹，耶稣这个发问是不是好像似曾相识呢？或者我们自己都用过来问，搞清楚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或者我们试过用过在我们拍拖 的时间，我们识了很久啦，你应该识我的。或者结婚之后我们有些争执，我们在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朋友之间那种的误会，或者子女之间那种的怒气。当我们珍惜这种世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其实仿佛就好像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的写照。我们都要搞清楚珍惜我们跟天父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当我们相信耶稣 生命当中有一个同上帝和好的生命，我们就应该有这份的认识，一份的关系，一份的结连。葡萄树的树枝，它不会对树干说我们好像不是很熟，我们不是很识大家。弟兄姊妹，或许我们真的要再细心的苦心的自问，基督和我们同在这么久，我们没有愿意和耶稣基督有一个更尽心结连的关系。关系其实是有机体，有机体不能够停下来，停下来的时间它就是没有生命力。关系是看你愿不愿意栽种，关系是不进则退。腓力的求问，他只是想看见天父，他看见就知足。但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不是追求见过，耶稣是觉得更重要的要求是我们建立这个认信和认识相信。耶稣和天父的关系是天父和耶稣的合一，看见耶稣就看见天父。耶稣的身份，这个弥赛亚的身份，耶稣所说所行所做的都一切都是上主亲自交托耶稣基督去作成。正正因为耶稣和天父合一同在，所以他就是唯一能够让我们通到天父，连结到天父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到在最后离别的时间，在最后离别的时间，耶稣很直接的吩咐差派门徒去承接他的使命。第十二节所讲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做过什么？信我的人都要做，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这个指什么事呢？当我们看过整个约翰福音，整卷约翰福音，我就会明白，从第一章到二十一章，耶稣所行的事世界是容不下。耶稣道成肉身，耶稣行奇迹，耶稣将水变成酒，平静风浪，医病赶鬼，使死人复活，这一切都是耶稣所做的事。但这一切的事我们做不来，都是我们不能够做。这样我们怎样做比这更大的事呢？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想，我们这样去想一想，我们回想一下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过什么事，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过什么事，或者我们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耶稣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你和我，可以让我们得着拯救，我们可以让人得着福音拯救的事上做更大的事。耶稣基督怎样饶恕了你和我，我们在饶恕的事上可以做更大的事。耶稣基督怎样原谅了你和我，怎样怜悯了你和我，耶稣怎样安慰了你和我，耶稣怎样施恩了给你和我，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。耶稣做这切的事是成为一个基础，我们就是被差派去做的事就建基在这基础上面。我们能够得着能力去做这切更大的事，是因为圣子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归回天父，他经历的是战胜地上一切的苦困，他得胜死亡的权势，成就天父的旨意，荣耀归到天父那里去。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伏在他脚下，他统管万有。门徒真要所做的就正如天父差派子一样，天父差派子不是差派完就算就放手，是天父与耶稣同在，内在在里面，耶稣也会同我们同刻同时刻的同在。所以这份差派是带着内在同天上来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份应许的同在 好等宝贵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带着的是从天上来的权柄。所以我们的服侍不需要犹豫，不需要惶恐，不惧怕或乏力。所以耶稣最后应许他这样说，他说你们奉我的命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命求什么我必成就。耶稣这个最后应许说，我们的服侍，我们这样做更大的事，上主必然会成就我们的祈求。耶稣说奉我命求的是依靠耶稣的命，上主必成就。让我们明白这种祈求不是王大千式的祈求，这种祈求只是一种的主旨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我所做的事，我所服侍的事，这个祈求是叫父因子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多马腓力一样。我们的生命不再好像多马腓力一样，应当知道的不知道，看见答案的却不相信，相信有答案只是想看看就满足。基督的信仰不是用来满足我们自我的追求，基督的信仰是有着耶稣基督已经命定的吩咐在当中，犹豫纠缠只会消耗了我们的精力、时间、生命，然而却没有回应上主的差派。上主耶稣基督经已讲得很清楚明白他整个的吩咐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更大的事。今日愿意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愿意我们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更大的事，让世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，这个直接回答人生必须知道的生命答案。除了耶稣这个十字架成就的血路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让人归回那位由创造开始爱着我们的天父。除了耶稣天父赐下的独生爱子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与人同在的真理，没有别的事实可以彰显天父对我们的爱有多长阔高深。除了耶稣这个使人死而复活，能赐人重生的生命，没有别的生命是能天父所悦纳，能够同他同在一个爱永不分离的关系。但愿今天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眼睛，我们得听见听见上主对我们的吩咐，愿主差派我们众人去作当作的差事。我们一同去祷告。我有恩赐这个天父上帝，我多谢你让我们得听见藉着耶稣基督的宣告，让我们得着这个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宣告，让我们又真的将这个宣告向世人宣告，以致人能够听见这个宣告，众人能够得归回基督你，归回天父你的怀抱，让我们就带着从你而来这个的能力，我们就去做主你自己所差派我们的事，做更大的事。愿上主帮助带领我们，祷告祈求仰望，来奉教你救主耶稣基督名字求，阿门。